English 点 n。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两会期间，秦刚以外长身份现身，满口官话，剑指美台。蔡英文、麦卡锡据信改在美国会面。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说重燃辩论，美国媒体怎么说？乌克兰部队坚守巴赫穆特，寻求重创并击败俄国侵略军。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请宇宙分享一组国际新闻。先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6号晚间表示，乌克兰部队将坚守重镇巴赫穆特。宇宙。
好的，陆阳。泽连斯基呢还说，增援部队将很快到位。围绕巴赫穆特的攻防呢，已经成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双方争夺最为激烈和血腥的战役。那么，俄军呢，为了攻占巴赫穆特，最近几个星期投入了成千上万的部队，发动了类似人海战术般的波浪式的进攻。路透社报道说呢，这个泽连斯基星期一晚间在每日视频谈话中做出的表示显示呢，乌克兰政府确信作为进攻一方的俄军人员和装备损失呢应该是更加惨重。陆阳。
我们来关注伊拉克。美国国防部长突访伊拉克，对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组织表示支持。一周。
是的，陆阳。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星期二，也就是3月7号，对伊拉克进行了未经宣布的访问。他表示呢，在伊拉克开展行动的美国军队的任务呢，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支持伊拉克军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呢，在伊拉克有大约2500名士兵，其任务呢是为伊拉克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提供咨询和协助。陆阳。
我们看叙利亚啊。叙利亚官方媒体称，以色列轰炸了阿勒颇机场。宇宙。
是的，陆阳，这个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说，星期二，也就是3月7号的凌晨，以色列空袭导致了叙利亚阿勒颇机场瘫痪。报道呢是援引了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的袭击呢是来自达塔基亚以西的地中海，对机场造成了物质损失。那么以色列军方呢没有发表评论，他们很少讨论针对叙利亚目标的袭击事件。
美国国务卿会见立陶宛外长，重点讨论了如何抵抗中国的经济胁迫。宇宙。
是的，看来的这个是事出有因，就是关于中国哈。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就是3月6号呢，与到访的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举行了会谈，重点讨论怎么样共同应对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以及北京对支持和同情台湾的国家所实施的经济胁迫。那么双方重申两国密切合作，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陆阳。
那么在韩日关系方面，韩国为了改善韩日关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而日本呢跟进，希望举行领导人峰会。宇宙。
那么日本执政联盟中的公民党的党魁山口纳金男星期二，也就是3月7号透露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希望最快在下个星期与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两国领导人峰会，以加速东京和首尔的关系解冻。这个双方的确已经在解冻了哈。韩国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说，将通过私营公司资助的公共基金会向过去的强制劳工受害者提供赔偿。这个举措呢是旨在结束导致与日本关系陷入紧张的这场历史多年的争端。陆阳。
好，我们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一组最新国际动态。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是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请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志远为您带来一组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收紧美国对华投资规定。志远。
是的，陆洋。一位熟悉审议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即将收紧对美国公司一些海外投资的规定，目的在于限制中国获得可能提高其军事实力技术的能力。这位官员表示，乔拜登总统即将发布的这项行政命令将限制美国对具有国家安全应用的先进技术的投资，例如可以帮助中国提高军事决策速度和准确性的下一代军事能力技术。由于没有得到授权发表评论，这位官员要求匿名。
德国计划禁止在德国使用华为和中兴的 5G 网络设备。志远。
是的，陆洋。德国媒体星期一3月6号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德国政府计划禁止电信业者在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或中兴公司生产的中国设备，而且对于已经安装的这两家公司设备的也必须拆除，并以其他厂商的设备替换。路透社的报道说，这是德国政府在应对来自中国设备的安全关切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德国内政部发言人证实，德国政府也在对电信技术和设备供应商进行一次总体的审查。
中国目前正在欧洲积极开展游说活动，试图推进欧洲议会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志远，请介绍一下。
是的，陆洋。该协定历时多年谈判，由于中欧双方在新疆人权问题分歧引发的相互制裁而被欧洲议会冻结。该协定是中国对欧洲关系的优先处理事项，重新激活这项协议面临重重困难。分析人士指出，协议有助于推进双边经贸关系，同时与减少欧洲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不矛盾。中国主管外事的最高官员、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在今年2月接连访问欧洲多国，欧盟高层本年度内有望访问中国，预计恢复协议是双方将讨论的议题。
联合国一个委员会呼吁中国改善基本人权。志愿。
是的，陆洋。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周一3月6号发布报告，敦促中国提高法院的独立性，共享有关 COVID-19 新冠疫情的数据，暂停建造燃煤电厂的建议，并立即停止在新疆西部地区侵犯人权的行为。报告同时涵盖了一系列呼吁北京进一步尊重人权的建议。这份报告同时对中国缺乏透明度、腐败和某些参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表示了担忧。他还呼吁中国增加对碳排放的税收，以帮助实现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并努力让较贫穷的西部内陆地区富裕起来。
我们关注香港。香港复权游行取消前夕，社民联成员被国安约谈，警告若参与游行将被拘捕。有关的详情请志远介绍。
是的，陆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发自香港的报道说，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原定星期日举办妇女节游行，不过在上星期六游行前夕突然宣布取消游行。警方当晚会见传媒表示，主办单位在平衡各方利弊之后通知警方取消游行，又表示发现有暴力团伙声称响应游行，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游行取消后，警方星期日仍派驻大批警力驻守原定的游行起点。民主派政党社民联当日发表声明表示，该党四名成员上星期五被国安警察问话，警察警告不得参与游行，明言如坚持出席将被拘捕。社民联主席陈宝莹表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陆洋。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中港台相关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相关消息，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两会相关消息。中国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星期二3月7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会，现任外交部长秦刚、 首度以外长的身份主持人大记者会，发表中国外交政策重点以及对外关系的看法。宇宙，
好的，陆阳，我们看到呢，秦刚的发言用词呢，基本上是逃不出中共体制内的高大上语言啊，就是官话。那么关于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秦刚说，2023年为全面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而且他说中国外交呢已经按下了加速键，吹响了集结号。秦刚还说，中国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涵盖了举办首次中国加中亚五国元首峰会，还有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称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和遏制打压。那这些呢我们都知道指的是谁。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秦刚说呢，中国必须推进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说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呢是存在密切互动。另外呢是台湾议题也备受注目。面对记者的提问，秦刚说呢，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事实上呢，台湾什么时候开始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应该是没有人知道的哈。那么秦刚呢还强调说，台湾问题怎么解决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任何外国无权干涉。那这个指的什么大家也知道。他并且也撂下了重话，说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秦刚呢批评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称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的红线。事实上呢，上个月美国在东海岸击落了中国气球之后呢，美中两国的关系呢是进一步的恶化。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6号，也就是星期一的时候，暗示说台湾现在正在和美方磋商，把美军目前在东亚的一些储备弹药等军备库存存放到台湾。而且呢，近日呢又传出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呢将会在4月份会晤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卡锡，这个预计呢也会引发中共的反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呢预计在今年春季排放经过处理的福岛核污染水入海，这个呢引发周边邻国的高度关注。那么中国呢对此的反应是最为激烈的。中国官员呢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召开的理事会上，已经阐述了立场。而外交部长秦刚星期二，也就是3月7号呢，在两会记者会上呢，他被日本媒体问到中国新一届政府打算构建怎么样的日中关系，那么他呢阐述了4点方向之后呢，主动提及日本政府决定把福岛核污染水排入大海。他说呢，这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而是关系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大事。我们敦促日方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好这个问题。总之呢，这番讲话呢也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啊。而这几天两会期间拍摄到的视频显示，包括秦刚现身的3月7号，北京是笼罩在雾霾之中，空气质量明显不好。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感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中国两会最新消息。听众朋友，今年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是一次换届会，将有许多重要的事件与外界见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持续带您关注相关的新闻和报道，请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美中台关系的相关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一篇美中台关系的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年初上任以来，他是否和前任议长南希·佩洛西一样访台的问题就引起许多关注。不过现在有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将在4月初出访中美洲行程当中访问美国，并与麦卡锡在他的选区加利福尼亚州会面。对此，中国网民称这是一次斗争的胜利。那么即便麦卡锡议长暂不访台，北京是否会罢休？请听志远与您分享相关的分析。志远。
好的，陆阳。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一报道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已说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把两人的会晤改在他四月份访问美国时在加州举行，而不是台北。有中国网民将之视为敢于斗争的胜利。台湾执政党立法委员罗志正则认为，这是根据台湾的国家利益考量，未来仍不排除邀请麦卡锡访台。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二3月7号被台湾媒体问到蔡英文与麦卡锡的会晤是否构成北京的师出有名，邱国正回答，他没有去问过总统的行程，但是中共要想师出有名可以找出任何理由，而中共只要一有动作，军队的工作就是备战，我们不期望这样的事发生，但是也不容许一再对我方的挑衅。对于蔡英文与麦卡锡的会晤可能改在美国加州，微博上的一名博主说，我们取得的经验就是越是敢于斗争就越能挤压台独空间。其他网民则说，原来台独也害怕局势升级，还以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这离地动山摇就差了一步，看来蔡英文拜登还是没胆。金融时报最先披露了麦卡锡改变访台计划的消息，报道引述一些熟悉情况的人的话说，蔡英文和麦卡锡之所以同意在美国会面，是因为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一名高级官员说，蔡英文政府向麦卡锡的团队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共最近在采取什么行动以及他们构成的各种威胁的情报。这名官员还说，北京可能会采取比过去更不理性的行动。另一名台湾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在麦卡锡表达了他的观点及台湾对北京反映的担忧是合理的之后，蔡英文的团队提议将两人的会面改在美国进行。蔡英文计划在4月初出访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时过境美国加州和纽约。金融时报援引几位熟悉情况的人话说，蔡英文还将在南加州的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讲。有观察人士认为，即便如此，北京还是可能做出激烈的回应。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去年曾经表示，如果当选议长，他会像他的前任佩洛西那样访问台湾。观察人士大多对麦卡锡改变他的访台计划表示支持，但也有观点认为，即使是麦卡锡选择在美国与蔡英文见面，这也可能会招致北京做出激烈回应。线上杂志破土 New Bloom 编辑邱其新在推文中预测北京仍然会做出反应，他写道，总的来看，我认为即使麦卡锡不访问台湾，而蔡英文在加州与他会面，中国还是会有所反应，这更多的是蔡英文不希望被国际认为是故意挑起两岸的紧张局势。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和熟悉美台政府想法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台湾准备明年的总统大选之际，麦卡锡的访问会严重加剧台海的紧张局势，但报道也指出，麦卡锡修改计划并不意味着他未来不会访问台湾。陆阳，
感谢志远为我们带来的美中台关系的相关报道。最近，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对新冠病毒源头的最新说法重新引发病毒溯源的辩论，那么美国媒体是怎么说的？请听接下来的一篇报道，请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来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有关新冠源头为武汉实验室泄露的最新说明，重新点燃有关新冠疫情溯源的激烈辩论和对此事的高度关注。 而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媒体有怎样的说法？下面请听宇宙为您分享的一篇报道。宇宙，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以及国家评论杂志等日前报道说，美国国会众院发现了新的电子邮件证据，显示美国首席传染病学家福奇博士可能参与掩盖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泄露的假说。国家评论说，根据美国众院共和党人发布的电子邮件，福奇博士委托进行了一项科学研究，旨在否定新冠病毒从中国武汉实验室逃脱的假设。曾经被中国新华社称为直言不讳的美国抗疫专家的福奇，为现任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而不久前，《华尔街日报》首先公布了美国能源部的最新评估，称新冠疫情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泄露。《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美国情报官员的话说，美国能源部的病毒溯源最新评估是根据最新的情报、对学术文献的进一步分析以及与非政府医学专家磋商之后做出的，而这首次证实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密判断。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对福克斯新闻网说，
联邦调查局一段时间以来得出的评估是，新冠病毒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的事故。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发表分析报道，指出美国能源部没能对其做出的结论提供任何证据。能源部在最新更新的这份秘密报告中，对新冠病毒低信心度的认定，对病毒溯源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采访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One of the things in that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华尔街日报的一些说法，我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如果我们获得更多内部信息，我们会分享给国会，也分享给美国人民。现在我们还没有得出确凿的结论。
根据 CNN 的报道，情报机关通常以低、中和高信心度做评估认定，低信心度认为所掌握的情况还不足以被认定为可靠，或者说太支离破碎，以致无法得出更加确定的评估。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引述哥本哈根大学病毒学流行病专家西亚·舍菲尔教授的话说，有关病毒溯源的任何新评估都必须有证据加持，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些是对中国一家公共研究实验室很严厉的指控，不能没有提供实质证据就空口说白话。舍菲尔2021年曾经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病毒溯源调查专家小组的成员之一，去过武汉病毒实验室，而且一直以来都是世卫组织病毒溯源和追踪努力的参与者。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的有关美国媒体新冠病毒溯源辩论中所起作用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请收听美国德州禁止中国购地引发两极反应的相关报道，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公司多年来在美国大举收购农业用地，引发涉及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问题的担忧，最近在美国再次升温。包括国会参众两院和地方政府都试图立法限制中国收购美国土地资源，其中德克萨斯州的有关议案罕见地引发反弹。接下来请听志远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志远。
好的，陆阳。一组跨党派参众议员不久前几乎同时在参众两院发起提案，要求联邦政府对收购美国土地资源的外国公司加强审查。在地方政府层面，1月26号，怀俄明州州议会农业和公共土地及水务委员会通过了两项限制中国和俄罗斯在怀俄明州拥有土地的议案。据美国国家农业法律中心的数据，在过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至少有18个州提出或重新提出了限制外国投资和私有农田所有权的问题。2015年开始，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的中国富豪孙广信在德州一空军基地附近陆续购买了13万英亩的土地，引起当地的一些官员警觉。 德州州议会即2021年通过一项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免受中国等四个国家影响的法案之后，州议会参议员路易斯·科尔霍斯特去年11月再次发起一项议案 SB147，禁止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等四个国家的政府、公司和个人购买德州的地产。在州长阿伯特最近表示将坚决支持科尔霍斯特的议案后，该议题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反对者批评说，该议案涉嫌种族歧视，将加剧反亚裔的仇恨情绪。在科尔霍斯特最初的提案中，所禁对象为政府实体、企业以及中国、伊朗公民、朝鲜或俄罗斯公民。批评人士认为，这将使尚未成为美国公民的移民无法购置房产。科尔霍斯特最近发表声明暗示，他将对提案作出修改，声明说该法案将明确表示这些禁令不适用于美国公民和合法永久居民。反对这一提案的德州众议员吴元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Under the current law,Without being a change, you can purchase whatever property you want. You can purchase.
他说，根据现行的法律，可以在美买房买楼。而一旦该提案通过签署，这些人将无法在德州购置土地资产。吴元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的亚裔社区一直面临反亚裔暴力活动激增的问题。政府现在发出的信息是，这些人所在的群体不享有其他人享受的同样保护，这是在对攻击发出邀请。坚决支持 SB 147的德州农业专员西德·米勒说，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敌人渗透到我们的国家，接管我们的食品供应、电力，监视我们的军事设施，这必须停止。只需有一点牛仔逻辑，如果我们不能在你的国家购买土地，为什么我们会让你在我们的国家购买土地？这完全没有道理。德州议会目前尚未就 SB147 采取任何行动，最终版本将具体如何规定，议员们在五月份休会前如何投票等，目前都难以确定。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志源与您分享的报道，美国德州禁止中国购地提案引发两极反应。听众朋友，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年度妇女地位会议在纽约召开。休息一下，为您介绍相关的情况，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3月8号是国际妇女劳动节，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3月6号在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开场时警告说，以目前的速度实现性别平等还需要300年。他说，近几十年来赢得的进步正在消失。一年一度为期两个星期的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改善世界各地妇女的生活，这是自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以来，该委员会第一次举行现场会议。古特雷斯在开幕致辞中说，当妇女权利在全世界受到践踏和侵犯的时候，妇女地位委员会的意义更为重大了。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创新和技术变革，以及在数字时代实现性别平等和所有妇女的赋权的教育。此次会议及其数十个附带活动将探讨互联网的极度缺乏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限制了妇女和女童。古特雷斯说，有30亿人还没有网络连接，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在最不发达的国家里，只有 19% 的妇女能够使用网络。联合国指出，在全球范围内，男性和女性在科技行业中的人数比例是2:1，工程专业毕业生中只有28%是女性，人工智能产业的工作者中只有22%是女性。此外，男女薪酬差距高达21%。本周三，也就是国际妇女节的当天，巴基斯坦将举行一次场边会议，讨论穆斯林妇女面临的挑战。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